继续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我来读。如果您在家里看直播，喜欢一起读的话，你随时可以加进来。希伯来书第三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是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由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已经讲过希伯来书的头两章，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叙述着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的尊贵，他的完美要让他的第一世纪希伯来书的读者知道，在旧约时代犹太人所实行的那些事情，那些都是表号而已虽然那些好像实体，有的人会觉得比较实在一点，献祭啊这些事，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努力的想要让他们明白，现在我们有耶稣，虽然很多事情是内在的，但是其实是比过去的那些外在的是更美的、更尊贵的。我们讲过这本书有十几次用了这个字眼，就是 better。我们多半的时候被翻译作更美的更美的中保、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更美的复活、更美的很多更美的而希伯来书从一起头两章就一直叙述着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的尊贵，他的完美，还有他奇妙的作为。可是现在第三章开头的时候，好像这个作者想要我们把目光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让我们思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你如果不是这样看自己，你如果把自己看得很贬低有可能你好像也在贬低神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而且现在神继续的扶持着我们，万有都在他全能的命令里面托住的所以你应该用神的眼光看自己。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神的儿子屈尊降卑，取了人的血肉之身，而且称我们为弟兄，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既然我们是神儿子的弟兄，我们就是神的众子，对不对？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跟基督一样，基督是圣洁的，我们没有办法说出基督是有什么不圣洁，他是完全圣洁的。你可以在敬畏的态度里面，感恩的态度里面，想到说因此我也是圣洁的这一节经文就是这样说的，我们是圣洁弟兄，当然包括姊妹因为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成为属天的子民。我们虽然跟世人一样站在地上一样过生活，但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同蒙天召的人今天有一些人会要求大家都应该要尊重每一个人各自的样式，他的人性，他的情感，他的欲望，他的表现等等，主张 我们应该让人保有他们天性中的样式，嗯，包括了你应该任凭他们发抒他们的情感甚至情欲，他们觉得那样才是健全的，你不要提出一些规范或者想改变他们。如果你表达你的想法说不，人可以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他们可能就要说你是活在过去社会或者是宗教给你的制约里面。可是人最正常最健全就是应该要能够这样自由的发抒，那些规范都应该今天都应该被轻看甚至被扬弃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因为神正是造了人性，但是却放了一个期待在那里，放了一个救恩在那里，人可以在那里面成长升华成神的性情，那个不会使我们的人性被淹没。人性是美好的，上帝造的嘛，嗯。可是你现在说，如果只想要发抒你的人性，你就永远是那个样子，而且多半的人的走向都是越来越走下坡的，嗯。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命运，很不一样的方向，我们可以成长而有神的性情啊。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种方式讲说，我们一同蒙了一个属天的呼召，往天去的呼召，嗯。你知道在圣经很起头，当神拣选一个人跟他的家族要使他们成为神的百姓的时候，那个用来讲到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所有得救的人，所有基督徒，所有神的儿女都一起在里面有份的，我们要成为神的百姓。当神从起头拣选那几个人的时候，他给其中的一位就是雅各有一个特别的意象。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梯子立在地上，上端顶着天，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梯子上面。神曾经向百姓的祖宗雅各这样显现，在天地之间架了一个梯子，让他知道他可以不要只追求地上的成功，不是只往东西南北方向去发展能够得着更多的产业，他可以往上看，可以往上去，那里有另外一个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无所知的领域，那是神的居所，嗯。当然那是记载在创世纪28章，在那里神给雅各说的话其实有提到他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然后他的后裔要往东西南北开展，神有提到这个。可是当神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雅各在梦中他被吸引他的目光的不是神讲的这些，他没有因此就往东西南北看看他能够弄出更怎么样更大的产业，因为有一个梯子在他的面前立在地上头顶着天，没有什么比那个景象更吸住他的注意力。我相信如果那一天是你看见这个异象，一定你也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属天的子民在地上过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型，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乱七八糟随便他去，并不是这样，我们会在地上很认真的发展，从小好好读书，各方面好好学习，也就进了社会组成了家庭，我们都在其中好好的学习，想要把它做得最好。可是在整个的这些过程里面一直有另外一个景象吸住我们，就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一样，它是我们的异象，嗯。我很喜欢我们中文这个意象这个字，把它把 vision 翻译作意象，现在的人把它翻译作愿景，我觉得意象还是比较好。意象 我觉得至少包括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奇异的景象，意思就是会吸住你的注意，让你去注意的，不是一般这样一直在进行的那个 routine 的东西。第二，那个有一个意思，意思差异的意思嘛，我想的意思就是它会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看见，不一样的想法，是一个属天的样式。所以我们一方面在世上这样过生活，但是一直有一件事情才真正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呢，就是属天的意象。我们是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末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末了，给我们表明，他在他跟拿但业讲话的当中，他说那个天梯就是说到他自己啊，他把神带给我们，梯子嘛，神跟人之间，他把神带给我们，也把我们带进神的里面，有下来有上去，他把天带下来，也要把我们带到天上与他同坐。今天有一些神的儿女会认识这一件事，有时在一个聚会里面，圣灵浇灌下来，他们会说好像神使天下垂，天临到我们，这是好的。可是我们需要认识另外一方面，就是主不只是这样，你如果只想到这个，那你就有可能聚会结束你就觉得好像天不见了，然后我们现在也许希望下一次的聚会还能够这样，所以就追逐有名的讲员，追逐聚会。可是主不是指这样，主说我们也被放在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地位上。有的时候聚会中你经历那个，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你应该继续活在那里面。那天神借着这个梦，这个意象，给我们的祖宗雅各所看见的，从那以后，创世纪给我们看见雅各无论到哪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遇见什么事，他都把神拉在里面。他把神拉在里面，更正确的说，他明白所有发生在他四周的一切事，他所做的事，前面要发生的事，过去已经发生的事，都是在神的里面。我们是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有时候基督徒一碰到这个，就常常只把我们的所有这些神的话都做二分法区分，就是这是在讲到我们原来不是基督徒，后来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都是蒙了天造的圣洁弟兄。因为我们得救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奇妙、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样想是能够了解的。可是我想你要留意，不要只把它想成这样。这里提到我们蒙了属天的护照，不是只讲到我们从还没有得救、不认识耶稣变成基督徒得救，所以成为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成为属天的子民。神把我们放进教会里面，你知道教会原来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是我们这样，那是一个天召。可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属天的呼召要一直的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可是我们这个人呢，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这个属天的意象其实蛮容易变得模糊了。当我们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开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这些事，就忽略了那个更伟大的景象，那个天梯在那里。我们就没有让这个属天的意象继续的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霸占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这个属天的样式的意象变得模糊，需要神来更新。希伯来书的作者正是在这种情况里面写的，他不是在对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写说你们要来接受这个属天的呼召，而是对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说，你们要记得要持守住这一件事，你是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 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写到这里，我就想到启示录里面的有一些话语，启示录写这几句话写了好几次，那是我读启示录的时候很特别有深刻印象的事情。启示录里面提到神给老约翰的那些启示，那些意象，有的时候好像要进到下一个意象的时候会这样写说，神对约翰说话，然后约翰就被圣灵感动啊。有一个地方说他被圣灵感动，神跟他说你上到这里来，他就被圣灵感动，然后就看见神的宝座这样啊。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在这里其实原来老约翰记载的时候是用这样的字眼记载的，有很多英文的圣经会直接译成这样，我不知道当年我们中文圣经为什么就只这样译而已，可能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当年在翻译中文和本圣经的时候，很多都是西方的宣教士，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华人不懂得这些表号的事情、比喻的事情，可是我们懂得的。这句话原来是这样写的，神呼唤老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然后老约翰就 became in the spirit， 这怎么翻译呢？就成为在圣灵里面。意思就是说当神这样呼召他的时候，约翰就好像被带进灵里面，一下子整个人被转移到圣灵里面这样。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好。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他就被带进属天的认知、属天的眼光、属天的感觉里面。这是今天我们继续可以经验的事，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目的，他叫我们要记得这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25岁那一年，主差派我们夫妇到宜兰罗东去破子教会，也有荣教士的印证在那里，然后我们去了。我从年轻就从信主就读过很多宣教士的传记，所以我们想我们要埋在那个地方好好服侍，所以我们有一个月都没有回台北啊。荣教士有点急了，我想他没有这样讲，一个多月以后他就找了几个同工一起去罗东看我们，一方面他也是去探视我，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年轻的一代第一队被差派到外面去拓殖教会的。可是后来我开始明白他其实有另外一个用意，他有点着急，为什么这两个人都不回来聚会了。所以他探望我们之后最后轻轻地讲了一句话，我就是这一点很好，非常的欣赏这个，我也学习这一件事。厂长他可能心目中最要紧的是他不会急吼吼的在一起都就这样告诉你，他在最后好像轻轻点一下好叫是圣灵自己真实做工在人身上，而不是因为他的要求，他就告诉我们说还是欢迎你们回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追求。我们听懂这些，他并不需要用命令的方式告诉我们。从那天开始，我们就每一周我们都会回去参加一两次、两三次，在沟子口、在公馆喜安堂荣教师带的聚会。那几年，我们一方面在服侍，一方面回来追求，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是一个非常好的神学院，非常好的学习的方式。那个时候还没有滨海公路，还没有那么畅通。当然也还没有雪山隧道，我们都是坐bus 走那个山路，那个叫什么北宜公路弯来弯去的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常常在逐日上午聚会完，下午收拾一下就到台北待两天，先参加主日晚上沟子口喜安堂的聚会。那个我们坐在公车上，坐在公路局的车上，那时候是不是叫公路局，我想 然后走完那个九弯十八拐之后不久，快要下到靠近乌来那里，快要下到台北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想到这一件事，可是不知道怎么样就开始，我们两个人都同时觉得好像更多的被神的同在笼罩着，我们就都不说话，我们觉得好像天打开一样。这不是说勾子国喜安堂才有这个，可是好像主不时的做像这样的事，把天再一次打开，让我们记得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是属天的，我们命定要像那样过生活的。而我们既然是这样，我们被神分别为圣，进到神的家中，成为与万民有别的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弟兄，是同蒙了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勉励我们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要思想耶稣。既然我们是属天的，你就应该更多的把你的心思专注放在属天的事物上。那属天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位主，记得那个天梯就是耶稣，天上的也是他的，这地也是他在管的，他是一切的一切。这里意思就是说，如果神是这样对待我们，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希伯来书其实常常出现，有的人说有十三次出现这样的话，就是讲了神成全的事，就说英文说 let us， 就让我们来怎么样，我们要有一个回应。我们中文其实比较多翻译做就当怎么样，就当怎么样。在这里其实没有这个啦，第一次出现这个话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可是我在这里先提到这一件事。我觉得这里虽然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用这个词来讲，可是意思也有像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就让我们来思想耶稣。意思是说，你要留意你的心思停住在哪里。有人不懂怎么样思想耶稣，可是你倒懂得思想很多别的事。就看你的专注力，你的思维，其实可以这样的，你的兴趣在哪里，你就会思想常常停住在哪里。这本书告诉我们，你要这样放在耶稣的身上，你常常观看常常在意的是什么，是你要留意的。齐克果这样讲，齐克果是丹麦人，是丹麦的哲学家，他说我们生命的样式是我们所选择要专注于怎样的思想的结果。对对，绕口啊，听清楚。他说我们生命的样式是取决于我们选择要把我们的思想专注于什么地方的结果。你专注于什么地方，你就会变成怎么样的人。法国的科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思想家巴斯格，他这样讲，我们读物理的人都知道巴斯卡，那时候我们翻译叫巴斯卡定律吗？我记得好像跟气压什么有关系的事情。他同时也是一个神学家，他写的《沉思录》是有名的古典文学名作的。他这样讲，他说一个人的伟大潜藏于他思想的能力当中，他思想的能力，一个人思想的能力会因此表现出来，他的伟大在哪里啊？这里翻译成思想耶稣，思想的希腊字Katanoeo， 那有仔细观察的意思，有用头脑仔细思考的意思。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次被使用， 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那里说，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有的人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没有看见眼中有良木。却不想，那你用了这个字。而英文的钦定本用 consider 来翻译它，跟希伯来书在这里也一样， consider Jesus。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一节，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一节讲到完全刚刚那一段经文同样的事情，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钦定本圣经却用另外一个字翻它，一样是希腊，我同一个字，用 perceive， p e r c e i v e， perceive。在这里可能有一种特别的透视的意思哈，意思就是说，读在那里的话，意思就是这样嘛。你总是只看见别人眼中有刺，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而一旦能够看见自己有问题，那是一种透视，一种更深入的眼光。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也是用 perceive 来翻译，那你说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所以我想那个字被用 perceive 来翻译，就是因为那些学者认为这个希腊字可以有好像透视还有更深层的看见的意思啊。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一节，斯提凡讲到摩西的荆棘火焰的意象的时候，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一节，那你提到摩西看见荆棘火焰的意象，就近前观看，那个字用到这个字，所以你看这个思想耶稣这个字有仔细观看的意思，他近前观看，在那里钦定本圣经在使徒行传这个地方用了另外一个英文字来翻译它，就是 behold， 就是仔细的看啊。摩西在旷野牧羊许多年，我想他一直都是喜欢看奇观异景的人，所以那个人吸住他的注意力，神借着那个给了他神的呼召。我第一次注意到钦定本圣经用 consider Jesus 来翻译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是我年轻的时候读到 Andrew Murray 穆安德烈的一本书，我那本书一直都没有翻成中文，后来我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翻成中文，我们的书房常常有卖至圣所，可是我读那本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它有中文译本，还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翻译，我读的是英文本，因为我的辅导巴托森牧师他要回英国去，因为他想要转移他的宣教合场为中国的时候，他有很多书叫我去挑，其中一本就是这个旧旧的书，很厚一本，The Holiest of All， 就是至圣所。但是虽然我们喜欢穆安德烈的书，可是其实很多穆安德烈的书我都没有很仔细全部读过，有了一些小一点的册子我有，可是这本书虽然很厚一本，我全部都仔细的读过，它是全本希伯来书的注解。The Holiest of All，我们中文就是翻译作至圣所，好像香港中国神学院来怎么样，他们出版了中译本哈，我们的书房应该有卖。穆安德烈在那里提到英文钦定本圣经用一个英文字来翻译这个思想耶稣， consider， C-O-N-S-I-D-E-R， consider Jesus。 穆安德烈说这个字源自拉丁文Considerance， 我不太会读拉丁文，我想穆安德烈他懂拉丁文，那拉丁文很好啊。他说那个拉丁文啊，这个字 Considerance 是源自古代天文学家在观测天象的时候也会用这个字，天文学家观测天象，我觉得他用这个来形容非常好，我是读物理的，我对天文也很有兴趣，所以也许我比较容易在这里应用这一件事。你知道天文学家在观测星辰的时候必须坚定有恒的观测，因为每一天晚上天上没什么多少变化， 比较会变化的快一点，大概是月亮而已啊。白天有太阳，晚上的月亮，像最近我从我晚上住的地方往外看，那是向南边的。前几天月圆的时候，它就在我的差不多正上方，偏右一点，就是偏西一点。第二天它就移动了，上面没有十五度角，然后就在另外一个地方。360除以30，我说十五度角还说的蛮精确的，因为每一天大概会差十度左右哈。对不起，我们在听我讲的，包括我那个天文学家同学，如果我讲的有一点错，请告诉我啊。可是多半的星辰没有变化那么快，它虽然随着无论是自转公转会有一些变化，可是它就是一直那个样子嘛。嗯，我们外行人看星球一直都那样子，要天文学家干什么？可是不是这样的，他们必须观测星辰的时候很坚定有恒的观测，但是另外一方面要随时预备着忽然有个变化他会注意到啊，有可能那会使得他原来具备的天文知识要发生改变，甚至有可能是革命性的改变。1967年就发生这样的事。1967年，剑桥一个女研究生，她才24岁，意思是说她在大学毕业没几年啊，还在读研究所。她叫 Jocelyn Burnell，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的。她在观测天象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有一些星球发出来的信号具有规律性的脉冲，那个字要读脉还是墨？脉冲，把墨的那个墨哈。而且脉冲的周期很短，1.337秒好像，滴答，差不多就这样，就一个脉冲这样，他因为这样，后来发现了脉冲星 ，pulsars 是吧？这个字，你知道他们被列为20世纪。天文学的四大发现之一。7年后，这个发现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不过没有颁给他的教授好像。这是很多人都批评的事情，因为诺贝尔奖蛮有性别这个意识的啊。可是后来我看见他的故事，他并不在意这一件事，他后来还有很多的成就，一生得过无数的奖啊。这个表明他那一天发现脉冲星不是因为偶然的、刚好的、机运碰巧的，不是的，我想是他研究的态度使他就是会有那样的成就，所以他一生还得过无数的奖。他自己说那个比一次得着诺贝尔奖有趣多了。我有一次跟我的同学，那个天文学家同学讲到这一件事，他说他认识他，他还发了一张照片给我，是他们几个人跟那个Jocelyn Burnell，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的，一起拍照的照片。我这样讲你了解吗？我们思想耶稣也应该是这样，像天文学家在观测天象一样。年轻人，你不要想到耶稣啊，我从小听主日学就知道耶稣就是那样那样那样那样，大卫的故事就那样那样那样，你不要这样想啊。如果天文学家觉得天象就那样那样那样，那永远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我自己有很多对神话语的认识，也包括我预备的奖章，怎么样表达神的道，常常都来自像这样的态度，这个细微的观测，深层的看见，透视进神的奥秘当中。这是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被翻译成不同的字的时候表达的含义。 我把它也去对照在我们常常提到我们一个追求一个祷告的样式，我们等候神就像鹰一样，我们虽能够借着等候神经历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完全的依靠神，像鹰趁着气流飞不需要拍翅膀一样。而天动物学家告诉我们，鹰把它的专注力放在调整羽毛的角度上，我觉得这跟我们刚刚在讲观测天象的天文学家他们专注在什么事上，那个意义是很接近的。我们因此能够明白，我们用力不是用在那些做的那些事情上面，而是用在一些细微的事上。对我今天来讲，就是包括我的一点意念，我的口中的言语啊，有时候转个念，改个口，你就遇见神的灵，你就在那边趁着气流，你可以更轻省的，就可以做很多的事啊，过你的生活。这是思想耶稣的意思。思想耶稣，首先并不是要我们去研究很深奥的神学道理，而是思想耶稣自己。这是有区别的，你知道吧？思想一个深奥的神学道理跟思想耶稣是有点区别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进一步告诉我们，你思想耶稣要思想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在这里提了两个耶稣的职任，他的身份。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应该思想所认为施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说我们的主是施者，是神差来的，他不是低层员工，也不是中阶的主管，他是能够做决定的那一位，他是被神差来的。他来到地上，他不需要说你发生一件事，他说、哦、我需要去请示一下才知道该怎么做，他不需要，他说了算，他是神的使者，他不需要去请示更高层的人员。你懂不懂这个意思？这是很奇妙的事。我们的主就是最终的决定。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你是我意象，里面有一句话，我跟你说原来的歌词是它是 true word， 我把它翻译作正直道路，它是 true word， 我觉得就有这个意思，它是那个真理的道，真实的道。那你可以包括道理话语，也可以包括道路，它是真实的，它在那里，它就是终极的标准，它说了算。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有趣的例子。我年轻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医生。有一天，他说他父亲有一个需要，请我去帮忙。他父亲需要为了他卖一块地，被人家弄得现在有出一些状况，跟建设公司之间的问题。然后那一天要谈判，需要有一些人好像去做证人一样，问我可不可以帮忙。好朋友嘛，我就去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我去那里我才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去注意谁是很有钱的人。我去那里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些人是很有钱的人。他那个地是用几千万来算的，那个时代算几千万是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买这个教堂，那个时代我们这间教堂现在可能卖几千万的，那个时候可能几百万就买得到的。他那个地是要可以价值几千万，可是被建设公司搞得现在可能拿不到钱，或者像这样，所以他们要谈判。然后我就撇在那边，我也不懂这些事，就带着学习的态度在那里看他们一来一往的这样讲话。那会众 那一群人当中有一个年轻人，看起来不知道有没有三十岁，一个年轻人拿着一点文件就坐在那边都不吭声，没有讲话，你不太惹人注意。但是我有注意到，我会觉得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好像也不代表这边，也不代表那边。谈了好一会儿以后， 那个年轻人居然开口讲话，他讲话在大概五分钟之内就把所有问题都摆平了，因为那个人是美丽华企业的小老板，所以他来就把这个事情揽过来，等于是他把这个地买过来，所有事情就解决了，因为他后面有非常雄厚的财力。就是像这样，你无论遇见什么麻烦，在世上所有你遭遇的事，你所要做的事，各方面的，主耶稣说了算，他是神的使者。嗯，你应该认识这一件事。他称我们为弟兄，他报告我们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像待会儿我们要唱的诗歌说他宣告赦免赐平康，都他说了算。嗯，他说了就算数。所以当他对加百农那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旁边的人心里议论说，这谁啊赦人家的罪，他们都知道这个不能随便这样说话的，所以他们认为他谤读神亵渎神，他们不知道那一位正是神所差来的使者，他说了就算，就是神说的。主为了让他们知道他说了算，他就医好那个人。对我们来讲，医治好像人总要看见很实际上的这样的神迹，才会相信背后的权柄啊。其实那些人也没有因此完全接受啊，可是主用这样来帮助人明白，他是掌管天地一切权柄的，他说了算。嗯，这里讲到主耶稣，我们思想所认为施者的耶稣，这里施者被翻译作施者的这个字，这也是另外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当年宣教士要在这里唯独在这里把它翻译作使者。在新约圣经这个字出现过很多次，全部都翻译成，我不确定，可能多半都翻译成使徒，就在讲使徒彼得使徒保罗那个使徒这个字，那个字在希腊文原来里面 apostolos 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所以我们翻译作使者当然也是对的。耶稣基督是奉神差遣来的，他常常说他是父差来的，对吧？你注意到，嗯，多么奇妙的事，神差他来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因为他说了算。如果真的主耶稣说了就算，超越在整个宇宙之上，你不觉得我们应该非常注意他说什么话吗？过于我们常常可能比较受网络上传的那些话的影响，嗯，很容易就说这是某某医生说的，哇，我们就当作是权威说的，你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个某某医生说的权威说的另外一个信息也是某某医生说的，他们两个完全矛盾，你都没有注意这些的事情吗？可是所有那些你在网络上你看那些讯息，你心里面所关心的事，你不知道吗？圣经都有写啊，都有主的话在那里，而主说的话才是真的算数的。你希望身体健壮，圣经里面主说的话不会比网络上那些专家说的话更可靠吗？比方哥林多前书，你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三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三到十五节，这里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哎，我们后面这句话很棒的话你知道吧，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嗯，后面提到我们身子是圣灵的殿，神叫主复活也会叫我们的，我们也跟着复活，包括我们的身体。嗯，你读这样的话不会觉得带给我们很大的可靠的平安吗？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是主身上的肢体，你想到你的身体但是主身上的肢体，当你祷告要主帮助你的身体的时候，你想到这个不会觉得非常可靠吗？因为那就是他的身体，你不需要其他施舍要 帮助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主是为身子，身子也是为主。你应该更多的把你的专注力放在这里，像在观测天象一样思考，要更深层的看见，直到这些话活化在你的心里面。关于食物，我也请大家看两处圣经的话，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三到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有一些人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在考虑食安问题的时候，不注意一下这个经文吗？这在讲食安，你知道吧？当然我的意思不是你注意这个有感谢的心，靠着神的道有信心等等，你就不用注意卫生啊这些，不是的，这不是在讲这个领域，那些一般性的你要留意。可是当你想到一些食物的安全，或者怎么样吃会对身体有什么不好或者有什么好这些的时候，你可以注意那些知识，我不是在否定那些无论专家讲的或者是一般性的常识，可是你不觉得你应该更注意这个吗？当你往东西南北开展的时候，你不注意那个矗立在天地之间的天梯吗？在那里他说的是 true word， 是真正神真实的道，在那里他是神的使者，他说了算数，他很清楚的讲凡事都可行，凡物都可吃，他要我们凭着信心，用信心感恩的心常常活在神的道里面，这些就都洁净了。另外跟身体健康有关我们都熟悉的经文，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是你很需要注意的。还有另外一处经文比较少人提到，其实跟刚刚那一句经文有同等的分量，箴言十四章三十节，箴言十四章三十节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常常喜乐，心中安静是健康的不二，应该说不三法门，因为这里讲了两个法门，这些都是主的话带给我们的，都是明亮盼望，而不是疑惑恐慌争论失去和睦，对吗？你网络上那些资讯常常都带来这个，因为这个人跟那个人讲法不一样，每一个人见解不同，可是神的话在这里他不会带给你这些，带给你是肯定，带给你是喜乐盼望光明。还有比方对末世的认识也是这样，这也是每一次世上发生一些事的时候，大家就会去想到这一方面的问题。末世现在神学家称它叫终末，一般人称它叫什么，你知道我们会听许多流传的讯息，因着环境的污染，比方核子战争会终结这个世界，一般人称它叫末日啊。有的人觉得也许小行星撞地球，或者其他环境的污染破坏，有一些东西许多年来都不时的再会出现的一些阴谋论啊，共济会将要掌管操控整个世界。现在有疫情以来，他们就把过去已经传了很多年的晶片这些事，他们说成是疫苗，是兽的印记这些。 可是关于末世，你知道不知道圣经有许多很明确的话？你不觉得你注意我刚刚讲的这些事之余，你应该更多的注意神的话吗？因为主他的话语是true word，是真实的话，他说了算，他是神的使徒，神所差来的。圣经里面对这些事其实说得很明确，主提到战争、瘟疫、饥荒、地震这些事，他这样讲，他说这些事都是必须有的，然而末世还没有到，末期还没有到。如果基督徒讲，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很喜欢一有战争一有地震就说这次就是末世的征兆，主自己讲说这些都会有，事实上是这样，历世历代都有，有可能到越后来会越多而已。然后他说可是末期还没有到，也就是主没有要我们注意这个，就说末世要到了，他说末期还没有到。然后他明确的讲他来的日子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主要这样？他要我们把焦点更多放在你应该怎么过生活，你平常就要过这样的生活，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警醒祷告的生活，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住在爱里面的生活。我刚讲的这几样都是在圣经里面明确的把它跟末世连结在一起的话，你不是应该更注意这个吗？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师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是师者，他也是大祭司。这一点我不在这里多讲，因为这是本书大概从第五章以后用好几章的篇幅专心来讲的事情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我们刚读的经文，他说主耶稣为差他的那一位，设立他的那一位尽忠，就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这一句话引自民数记十二章了。当他的哥哥姐姐毁谤他的时候，神出面直接替摩西做的见证，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你知道亚伦米利安他们所看重的，他们留意看的，他们思想的是做先知说预言那些亮眼的表现，那些亮眼的恩赐跟服事，跟世人差不多一样，追逐成功发展，出现在媒体上，只不过有可能是在属灵的事上这样而已。所以他们嫉妒摩西。如果你真的明白摩西是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你就不会嫉妒他，你只会受吸引，你也要这样。可是摩西像神真实的大祭司一样，把神的百姓担在肩头上，把神的百姓放在心上，他在意的是神的百姓、神的国、神的家。神为他做见证说他在我的全家尽忠，你知道他甚至为了神的百姓愿意自己从生命册上被神涂抹他的名字。我觉得这一件事让我们也思想一个，就是今天的教会很容易高举大规模的事工，把那个当作成功的标记，就有可能使一些年轻一代的传道人，我现在讲的话其实是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说的，我也同意，他说有一些年轻的一代的传道人他去接触的，他们好像觉得追逐成功发展，把事工做到，就是他们服事的标杆，就是神给他们的托付。但是圣经其实不是这样说的。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圣经讲到摩西是这样说的，他在神的全家尽忠。大卫王也是这样，大卫在诗篇一百三十一篇第一节，诗篇一百三十一篇第一节，那不是在他牧羊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讲的话，是做王以后讲的话。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想大卫跟摩西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到摩西，是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国父、律法的颁布者，深受他们的尊崇。但是希伯来书要告诉他们说， 基督远超过摩西，一个是建造者，一个是被建造者，而摩西只是耶稣基督的先导，要引向并且证明那将要来的那一位以及他的救恩，他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所以他要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位耶稣，要来留意他说的话。来，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宋代诗选355首，是355首。站起来唱也很好，我们第一节跟第四节都唱两遍哈。我希望你唱完诗歌不要立刻离开直播的地方，多待一会儿，有一点祷告吧哈。
问我往生，我天上去。心门打开，他进我心房。